不可动摇的信靠。乔伊斯迈尔，第一章，什么是信靠？乔治米勒说过，焦虑的开始是信心的终结，而信心的开始是焦虑的终结。只要我们信任任何人，或信任可以证明是可靠的事物，焦虑就会结束。因此学习什么是信靠和如何信靠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特别想要学习信靠神。1828版韦氏字典定义信靠为信心，对另一个人的正直、诚实、正义、友谊或其他合理的原则的信赖和意念上的安息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29章25节。信靠使我们能够活得没有重量、负担或担心，因为我们有信心另一个人会为我们处理这些事情，我们不再会觉得自己一直承担着一个重担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灵里的轻省。把我们的信靠放在神身上，并且把我们的担忧卸下给神，是需要我们下决心去做的决定。诗人大卫经常谈到要将他的信靠放在神那里。放这个字是我们常常在神的话语中可以找到的一个行动词。当他在给我们指示要做什么时，参考经文哥罗西书3章14节、以弗所书4章24节、6章15节、箴言3章5节，这些经文中记载，比如说存着爱心，穿上新人，穿上平安的鞋，还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参考经文诗篇55章22节，经上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释放他的重量，他必扶持你。我喜欢释放一个担子的重量的这个想法。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沉重的心和思想活着，但神正在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高质量的生活，这是唯有通过信靠才能经历到的。诺亚·韦伯斯特提到，信靠是意念上的安息。当使徒保罗提到相信信靠神的人得以进入他的安息时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4章3节，判断我们是不是真实的信靠神的其中一个方式，不是仅仅尝试着去信靠他，而是当我说我在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有没有安歇在神的信实上，还是我继续的担着重担去忧虑和焦虑，这样的话我就还没有放下我的担子交给神。或许我想，或许我正在尝试，但是我还没有做到。认识到这一点帮助了我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信靠神。这不仅仅是言语，这是释放我的担子的重量，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给我的灵、心思、意念、情感带来安息。试想一下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都背着一个装满了石头的背包，你背着它去上班、去超市、去教会，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但是你继续带着它。现在想象你决定放下它，想一想你会感觉多好，一切都会容易许多。这就是当我们担忧并且承受着重担的样子，我们继续的运作，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，但是担子的重压给我们很大的压力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。在今天，透过信靠神，你可以决定去放下你的重担。我遇见过许多人很快地告诉我，他们相信神可以照顾他们的问题，然而他们也告诉我，他们害怕、担心，并且拼命地试图推断他们应该做些什么。这告诉我，他们相信他们应该信靠神，他们也想要信靠神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这样做。他们说他们信靠神，他们却被许多事情压倒。我学习到诚实地面对神，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最佳的运作方式。他虽然已经知道真相，但这将帮助我们去面对他。我浪费了很多年时间，在我担心和痛苦的时候，声称我信靠神， 这真的帮助我认识到，真实的信靠是有好果子的。它生出一个超乎理解的平安。若一个人还没有能够达到完全信靠神的地步，那么最好要向神坦诚。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，有一个关于一位父亲为他儿子寻求医治的好故事。他告诉耶稣他信，但需要主帮助他的不信。参考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。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诚实，而好消息就是他领受了他求的神迹。我们都会时不时的在我们的信心中夹杂一些怀疑，成长需要时间，你也没有理由因为你对神的信靠还没有达到完全而被定罪。40多年来，我一直教导神的话语，但过去的一年里，我学习了很多关于信靠神的知识。我很强烈地感受到，我在学习和研究这本书时，会学到更多东西。神的属性。韦氏和 Merriam 出版公司合作的词典，将信靠定义为相信某人或某事是可靠的、善良的、诚实的、有效的等等。信靠取决于我对被信靠人的性格的了解。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这个人是好的、公正的、善良的、有爱的和值得信任的，那么我们就不能信任他们。我发现对神属性的彻底研究，极大地帮助了我学习如何完全地信靠神。例如，神的属性中给我带来很多安慰的一个方面是，他是公义的。这意味着他会把错误的事情做对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多次经历他的公义。当我忍耐在我看来是不公义或不公平的待遇时，我可以相信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将错误的事情变为正确的。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，但神是。当我们信靠他，放下我们的重担时，他就会为我们行事，为我们的处境伸张公义。相信神会带来公义，将我从尝试着要自己解决这件事的工作中释放出来。神在他的话语中清楚地表明深渊在他，他必报应属他百姓的仇敌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我会报应犯罪者。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。为了能够经历神的公义，我们必须愿意将环境转手交给他，并拒绝尝试自己解决它。这是艰难的部分。对我而言，我也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通常用一个使我们精疲力竭的方式尝试照顾自己，但没有成功，直到我们最终愿意尝试信靠上帝为止。一旦我们这样做并开始经历他的信实，就会越来越容易去一次又一次的信靠他。信靠神可能具有挑战性的原因之一是，他并不总是立刻给我们所求的东西。我们从神领受是透过信心和耐心，等候的部分是一个考验，常常扩张我们的信心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神是良善的、连续仁的、圣洁的、恩慈的，他是有怜悯的，他是信实且真实的。神就是爱，他从来不曾改变，我们可以依靠他，他会遵守他的应许。信靠一个我们相信是爱我们的，并且不仅有能力来帮助我们，还渴望来帮助我们的人，是容易的一件事。神正在等候着来帮助你和我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会来帮助我们。当我回顾我的一生，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总是在我们身边，即使我们没有看见他或感受到他，只要我们相信他正在做工，他会在对的时间彰显或显明他做工的凭据。当等候的时间看似很长的时候，不要放弃，继续信靠神。每当我觉得很难去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会纪念他在过去为我做成的事情， 这使我有信心他会再成就同样的事。我保存了40年来自己所写的日记，最近我翻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时我在求神供应给我十几条全新的抹布，戴夫和我那时没有钱购买它们。由于我刚刚开始信靠神的旅程，我像小孩子一样接近他，向他求这些抹布。想象一下我的兴奋，在几个星期后，一位我几乎不认识的女士出现在我的家门口，说：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疯了，但我一直感觉神要我带给你一些新的抹布。我很激动，他很震惊，直到我向他解释我曾经向神求可以给我一些新的抹布。这是我真实经历神的信实的其中一个见证。在这些年里，我还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在圣经里，我们读到当大卫要击败巨人歌利亚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在劝阻他，并告诉大卫他会失败。大卫回想起他以前在神的信实帮助下杀死狮子和熊，他的信心得以坚固，就出战击杀了歌利亚。参考经文《撒母耳记上》17:34-36，我想鼓励你去花些时间，也许甚至现在可以列出一些你在个人生活中经历了神的信实的经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会喂养你的信心，并使你能够在现在生命所遇到的需要中可以信靠神。我听过信实这个词被定义为值得信靠或依靠。我们可以依靠神，我们可以依赖他。他曾应许过永远不撇下或丢弃我们，而是会常与我们同在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8:20。当我们有需要时，我们可以信靠他会与我们同在，并会帮助我们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3:5。当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，他就与我们在一起，并来帮助我们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0:13。当众人离弃我们，他在我们身边且依然信实。参考经文提摩太书后书4:16-17。真诚地学习神的属性的每个方面，对帮助我们学习信靠神是非常有益的。我将在整本书中更多地提及他的属性，但我也鼓励你去找一些有关这个主题的资料，并做个人学习。信心、信靠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有信心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有信心时，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。有着一个我们可以做成一件事的信念，使我们能够以喜乐和正面的期待勇敢地生活。作为耶稣的信徒，我们的信心需要在他的里面。我们都对某些领域充满信心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信靠神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信心。例如，有时候我会在一个大会教导时感到信心满满，但也有些时候我不这么认为。在那些时候，只要我的自信心是建立在基督里，而不是我自己身上或自我感觉中，我就可以选择拥有信心。使徒保罗很清楚地提到，他不以肉体夸口，虽然他有许多天生的优势，但他没有靠着那些外在的事物。他着重说，我们要在基督里夸口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3:3。对一个我们信靠的人有信心，这就是信靠。在基督里有信心使我们感到舒畅，这使我们能够轻松地工作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需要完成的事情。带有信心的信靠挪去紧张、压力、担忧和对失败的恐惧。信靠是对我们信靠的人有信心。我提到，即使我们感受不到信心，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的感觉是易变的，他们很有可能随时没有预兆的改变，因此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感觉上是不明智的。 你可能会去申请一份工作，最初你感到对此有信心，因为你相信自己拥有所需的技能。但是在面试中途，你有一个面试官不怎么喜欢你的感觉，突然之间，那个想法甚至可能不是对的，会让你失去信心。然而，如果你的信心是在神那里，你可以相信他会给你恩宠，你也继续面试，同时相信如果这是为你预备的对的工作，你就会得到它。撒旦并不希望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他，我们就不会在生命中成就许多的事，即使是那些非常有才华、聪明且有能力的人，仍然需要有信心。有信心对我们来说就像飞机和燃油，飞机具有飞行的能力，但在没有燃油的情况下，它仍然停留在地面上。如果我们错误地把信心放在人或事物上，我们就不可能始终充满着信心，因为人和事物是可改变的，但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他也不会说谎。他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抓着不放的磐石。